陆光牧师的讲题，救恩。救恩的道理是圣经中最根本的要道，是每一个要得救的人所必须明白的。救恩的道理也是圣经中最激动人心的要道，因为其中包含着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从而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关于救恩的要道可以分三段来查考。第一段，救恩的产生；第二段，救恩的内容；第三段，蒙恩得救的方法。一、救恩的产生。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当初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我们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即将永远灭亡。路加福音19:41-44节、15:7-10节。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之所以犯罪堕落，是由于受到了魔鬼的欺骗引诱，又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仍然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便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仅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救赎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然而这样的牺牲实在太大了，甚至连上帝也感到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救赎的计划虽然在圣经中被称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早已定立。以弗所书1:4，罗马书16:25原文。但是当这一计划真的要开始实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救赎人类，上帝必须让自己的独生爱子经受无限惨痛，做出永远牺牲。但是我们看到，最终，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主动在上帝面前不断为我们舍命代求，甘愿为拯救我们人类做出无限牺牲。圣灵保惠师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原文是以言语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便正式立定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无限的大爱。上帝爱世人，按原文和英文应当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和他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而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圣子上帝，也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正如经上所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试想，上帝将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主所造的天地万物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指出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至于上帝记着基督所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含在基督里了，他们都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一同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是自有、拥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真神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使徒保罗也指出，从主耶稣原有的神性来说，他本是与上帝同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至七节。基督无限的牺牲。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人类的工作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圣子上帝必须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在他短暂的33年半的人生中，不断为我们得胜一切试探，胜过各样磨练，留下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又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传扬了天国的福音，最后还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全人类每一个人的罪恶受尽惨痛刑罚，甚至心脏破裂而死，才为我们付清了赎罪的代价，带来了救赎的洪恩。主的无限牺牲最集中的表现在两点上，是使我们特别深受感动的。第一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他的心灵中曾为我们的罪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已经被鞭打得遍体伤痕，鲜血淋漓，然后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步履艰难走向刑场，终于不知两次倒在地上。当粗长的铁钉将主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猛烈地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中的时候，都曾使主感受到阵阵剧烈的疼痛，浑身难受，痛苦难当。然而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上的，而是心灵中的。甚至后来由于心灵中的无限惨痛， 以致连肉身上的痛苦似乎也感觉不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极其坚强的。当他在肉身上忍受一系列的剧痛时，他始终没有为自己呻吟叫痛一声。当罗马兵丁用粗长的铁钉钉入主的手脚，使他疼痛难当，似乎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却反过来大声地为他的仇敌，也是为普天下的罪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主在这里恳求上帝宽容他们，给他们更长时间的悔改机会，或许他们能够觉悟到自己的罪，信而悔改，求得赦免。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极其痛苦难熬的时候，他却像那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发出特别的安慰和应许，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3节。原文不含标点符号，只有做这样的翻译才合原意。以后当主看到他的母亲悲痛欲绝的站在十字架下的时候，他又一心顾念起自己的母亲，对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自己所爱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约翰福音19章26节27节。主在这里要他的母亲将约翰当作自己的儿子，也要约翰将主的母亲看作自己的母亲，这样主就将自己的母亲委托给约翰去奉养。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难受的时候，他还一心为仇敌祷告，挽救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并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为了挽救罪人，宁愿自己永远沦亡。但接着从午正中午12点到深处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章45节。这时候主耶稣的心灵也突然完全陷入了黑暗中。上帝用黑暗遮盖了大地，也以神秘的黑暗笼罩了主耶稣的心灵，以致主耶稣这时候已经看不见上帝了。他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他，甚至唯恐这种离弃将是永远的。于是他的心灵中极其惊恐忧伤，再也忍受不住了。约在深处下午3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虽然在这之前主耶稣看得很清楚，知道他被钉后第三天仍要复活，以后仍要被提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看马太福音20章17至19节，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但是这时，当他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恶，而为我们受刑赎罪的时候，他心灵中的一切光明、应许和盼望都已经被上帝收回了。因着我们的罪恶，他心灵中的平安被破坏了，信心被动摇了，他再也看不清楚他死后仍有复活、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的光明、应许和盼望了。于是主耶稣从他无限悲痛的心灵中 向天父发出大声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要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时的情况，和殉道者为主受难时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主的门徒为主殉道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也在肉身上遭受剧烈的痛苦，但是在心灵中却是满有光明、喜乐和盼望的。例如使徒彼得就曾为主的名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当罗马兵丁要钉彼得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感到自己能像主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而又何等不配，就要求罗马兵丁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就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吧。罗马兵丁同意了他的要求，就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虽然在肉身上是极其痛苦的，但是他的心灵中却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光明、喜乐和盼望。他能像保罗一样蛮有信心地说：这至轻至赞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斯提凡为主殉道的时候，也忽然看到天开了，基督站在上帝宝座右边向他显现，祭词使他得到了莫大的慰勉和鼓舞。参看使徒行传7:55-60。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时候，他的心灵中是完全黑暗的，他感到全世界的罪恶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感到天父上帝正在向他发怒，要刑罚他，毁灭他。他此时心灵中忍受的惨痛，就和罪人将来在火湖中受刑罚、永远灭亡时所要感受的绝望惨痛相似，甚至更为惨烈。他唯恐自己将被他所爱的父永远离弃，于是从他无限惨痛的心灵中发出大声的悲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越深切，一旦生离死别的时候，两个人的痛苦也就越剧烈。我曾经看到报纸上刊登，印度有一个妇女，年仅20岁，当她丈夫死后，她也不想活了。当她丈夫火葬的时候，她也一同陪葬了。这个妇女和她丈夫结婚的时间估计最多不过2-3年的时间，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是如此深切，以致丈夫死了她也不想活了。在她看来，永别比死亡更痛苦，她宁愿死亡不愿离别。虽然圣经的教训并不赞成这个妇女自杀的做法，因为上帝切望以无限的宏恩大爱来安慰她，但从这个事例却可以看到，生离死别有时会带给人们多么大的惨痛啊。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和天父之间的感情更是无限的深切，而且在无限的过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种深切的感情不但是人间所没有的，就是在天上也是找不到的，也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测度的。但是现在主耶稣为了替我们人类赎罪，竟然被天父离弃，而且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将可能是永远的，以致他心灵中再也忍受不住了， 迫使他发出大声悲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总之，在这三个小时神秘的黑暗时辰中，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忧伤和折磨。他的面容极其惨痛可怕，他正在为我们的罪进行垂死的挣扎。无人能想象得出他的痛苦有多么剧烈。上帝已经用黑暗笼罩了他，似乎是不忍观看他。众天使也都掩面不忍观看，至于世人，上帝更不让他们观看，因为他们太残酷无情了。看到主临死前的惨痛，非但没有丝毫同情，反而要嘲弄他。就连门徒也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垂死前的惨痛。我们的救主正在独自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恶忍受上帝严厉的刑罚。为了我们罪人能得救，他甚至不得不痛下决心，宁愿舍弃自己永恒的生命，忍受和天父永别的惨痛。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恶，终于在心灵中受尽了惨痛的折磨，直至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在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人性。主死后，虽然第三天又复活了，四十天后又被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但是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天父上帝实际上已经将他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他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我们知道，现在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主耶稣基督和过去降世为人前的基督是有所不同的了。那时他是完全的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现在他不但是上帝，而也是人，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也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原有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而他所自取的人性也将永远保留。他将要永远成为我们得救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我们蒙赎的圣徒生活在一起。正如基督在最后为门徒临别祷告中所祈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从这一祈求中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无限大爱。正因为他无限的爱我们，他才愿意和我们圣徒永远生活在一起。从这一祈求中也可以看到他为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牺牲，因为作为上帝，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如今他却甘愿和我们人类永远结合在一起。基督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他为救赎我们人类所付出的永远的代价，所做出的无限牺牲，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以上所述可见，为了救赎我们人类，天父上帝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现在就让我们接下来查考一下救恩的内容，也就是救恩包括哪些恩典。二，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五种恩典。一，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舍身流血，完成了赎罪的大功，因此他的宝血能洗去赦免我们一切信而悔改之人的罪。赦罪的恩典在圣经中也被称为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也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或者说赦免我们罪的意思。保罗指出，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六至八节。可见赦罪和称义实在是同一件事。赦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称义则是从积极方面来说的。由于赦罪称义是完全靠着主宝血的功劳，借着人的信心而领受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宝血赦罪或说因信称义乃是极大的恩典，远超过世人所能想象的。何谓赦罪称义的恩典呢？可以简单的这样说，主耶稣在天父上帝面前是这样为我们信而悔改的罪人赎罪代求的。他恳求说，天父啊，他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归在他们身上，你怎样喜悦我，也求你怎样喜悦他们，你怎样爱我，也求你怎样爱他们。因此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多么堕落，多么败坏，多么罪恶，只要他肯存着信心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拯救，在主面前彻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所能想得起来的一切思想、言语、行为上的罪恶，不但求主赦免，而更求主帮助自己解除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必要立即洗去他一切的罪污，主的灵必要立即更新他的心灵，使他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这样他一切的罪都要立即由主耶稣担当，而主耶稣所行的一切义也都要立即归在他的身上，并且上帝也要立即爱他，如同爱主耶稣一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十五章九节、腓利门书十七节、十九节。二，成圣的恩典。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使我们成圣，不但要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靠主成圣，或者说因信成义，这又是另一个极大的恩典。参看罗马书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八章四节、六章十五至二十二节。所谓成圣， 也就是要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充满爱上帝爱人的心。所谓成圣，也就是要我们在心灵品格上完全离罪成圣，完全像上帝的意思。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的圣者，如圣天使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不住地称颂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看启示录四章八节，以赛亚书六章一至三节。主耶稣也劝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谓诚意，也就是要我们完全行义，不犯罪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在心灵品格上完全像主耶稣的意思，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义人。因此所谓成圣成义，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像上帝，完全像主耶稣，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这对我们真的是何等神圣、崇高、伟大的旨意呀！我们靠自己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主的救恩却要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三，永生的恩典。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遭受了无限惨痛的死，使我们可以信靠他得永生。如经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也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四，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成为人子，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如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使徒约翰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三节。五，和基督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基督取了我们人的性质，只保存到永远，使我们也可以有份于他的神圣性情与荣耀，直到永远。我们和基督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这并不是比喻的说法，而完全是真实的情形。首先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如经上的应许，上帝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 不久，在主复临的时候，主还要使我们已经死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与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荣耀灵体，然后一同被接升天。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就如使徒保罗所说，基督复临的时候，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0-21，使徒约翰也提到，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3:1-3。圣经也应许我们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基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43。那时我们的身体将再也不会生病、衰老、受伤、死亡，也不会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不再需要呼吸地上的空气。那时我们的身体不再会受到时间、空间、物质的限制，我们将要在天国的京都、宇宙的统治中心、圣城新耶路撒冷中，成为天使的一部分，取代1/3将要被毁灭的恶天使的地位。我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6，为要审判世界和审判恶天使。哥林多前书6:2-3，甚至还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我们也要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前做祭司，昼夜不断地侍奉他。启示录20:6-22:3，并且在宇宙诸世界宣扬上帝和基督的无限宏恩大爱，拯救我们这些原是堕落将亡的罪人，为主做荣美的见证。我们也要像众天使一样，奉差遣到宇宙中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启示录12:12，希伯来书1:2-11:3。由此看来，救恩真是一种何等永恒无限的荣耀恩典，它不但使我们恢复到人类始祖当初被造时的完美情形，而更使我们获得神奇的超生，甚至使我们能和基督神性的荣耀有份。然而我们却要牢记不忘，我们的无限荣耀超生却是基督的无限降卑牺牲所换来的。
3.
蒙恩得救的方法。以上我们已经查考了救恩的产生、救恩的内容，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查考蒙恩得救的方法。这一段内容极为重要，必须根据圣经彻底查考清楚，因为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能否得救的 根本问题。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圣经上虽然有许多种不同的解答，但是内容实质却完全相同。在这里，我们只举几节有代表性的经文，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一，经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3:36-18，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总之一句话，信耶稣就能蒙拯救。但是我们对这里所说的信这个字，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需要加两点解释。必须是真实的信心。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表现的，必须信而悔改，或者说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正如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使徒彼得讲道，众人觉得扎心，就发问说，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使徒行传2:38-39。另外一次又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3:19。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同样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必须信而悔改。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救。因为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如果只是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参看雅各书2:14-26。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在主恩助之下痛悔认罪，不但求主赦免，而更求主解除我们的罪，才能得蒙主恩的赦免和拯救。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9。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13，参看诗篇51:17。必须求告主名，真实的信心也必要使人求告主名。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罗马书10:13-14。 可见信心在求告主名之先，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没有信心固然不能使人得救，不求告主名也仍然不能使人得救。那么什么叫求告主名呢？要明白这一点，首先要明白主的名字有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希腊文的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救主。希腊文的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也就是受膏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名字的含义，也正如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时所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12。因此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31，也就是要求告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思想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并借着他的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恨恶并离弃我们一切的罪。凡是存着信心这样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即得蒙拯救，我们的罪必要立即得蒙赦免，我们的心灵必要立即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为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自以为已经信主得救了，也经常去做礼拜、参加聚会，甚至帮助圣工，但是如果没有自己个人的祷告生活，早上起来后不祷告，晚上临睡前也不祷告，那就可以肯定还没有得蒙主恩的拯救。因为一个人若没有祷告，也就不可能悔改认罪求告主名，如果没有求告主名，也就不可能得救，因为只有求告主名的才能得救。那么如果一个人有了个人的祷告生活，早上有祷告，晚上有祷告，是否就一定得蒙主恩的拯救了呢？也不一定，还要看他祷告的内容。如果一个人祷告的内容都是求健康、求平安、求福气、求医治疾病、求解决危难，而对于主的救恩无动于衷，对自己的罪马马虎虎，不愿彻底认罪悔改，恳求主的赦免和解除，那么他的祷告就和异教的求神拜佛差不多，根本不能算是求告主名，自然也就不可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因为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祷告，只有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才能得蒙拯救。由以上所说可以看出，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必须是真实的信心，而真实的信心就必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根据圣经的应许和无数真实的见证，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罪人不论多么软弱、败坏和堕落，只要他被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感动，愿意立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认罪求告主名，就必能立刻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 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不是要等到受洗之后，而是现在就能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税吏长撒该，被主的爱感动，当众的彻底悔改，和撒玛利亚的淫妇被主的爱感动后的彻底悔改，都是明显的例证。当然，他们悔改后，还要进一步学习圣经真道，受洗归主，并且还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的信而悔改，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来。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心。第二点，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才能得蒙最终的拯救。值得注意的，以上圣经中提到的信字，希腊原文都是经恒动体，含有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相信的意思。因此有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错误的，既违背了原文的字义，也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如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3:12-14。使徒保罗的这段劝告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而是对已经信主的弟兄们说的。说明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还是有失去信心的危险，为此保罗要他们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心里一刚硬，又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样也就失去永生了。因此保罗在这里也已经指出，每一个想要至终得救的人，首先必须要有起初确实的信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真实的信心，最后还要将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如果有人自以为已经信主有了永生，那么他还当接受保罗的另一处的劝勉，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6:12-19。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第二处经文，关于怎样得永生的经节，主耶稣还曾经讲过一个重要的比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主在这个比喻中指出，每一个要得永生的人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要进窄门，二是要走小路，或者说走窄路。进窄门是可以立即进入的，走窄路却需要走一辈子，一直走到离开世界，一直走到主再来。所谓窄门，实际上是指救恩的门。救恩的门似乎是宽门， 因为它是向全世界的罪人敞开的，凡是愿意的都可以立即进入。然而实质上它却是窄门，因为只有那些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进入，或者换句话说，只有那些重生的人才能进入。如果一个人只是理论上口头上信耶稣，却不肯彻底的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解除，他就绝不可能进入窄门。如果一个人有十样罪，他肯悔改九样罪，却有一样罪不肯悔改，不肯求主赦免，不肯求主根除，他也不可能进入窄门。因此所谓窄门是对罪而言的，一个人不可能带着任何一点不肯悔改的罪进入窄门。只有那些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也就是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才能真正进入窄门。一个人要得永生，进入窄门之后还要走窄路，一直走到离开世界，一直走到主再来。所谓走窄路，也就是不断的信而悔改，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主的圣灵大能，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也就是要在主里不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走主所带领我们走的一切道路，不论是躺卧在青草地上，或者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走窄路靠自己是走不下去的，必须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也就是不断的信靠主，遵从主，不断的借着祷告读经默想主的话，不断的从主里面，从主的话中得力量，得亮光，得恩典，才能走完窄路直到永生。如果一个信徒开始的时候走窄路，后来又离开主，走上了世俗犯罪的道路，至终没有再悔改，结果仍将失去永生。因此经上又勉励我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主耶稣的另一教训。三，关于怎样才能得永生的经节还有许多，这里只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至十九节。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对这句经文，我们也应当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也应当加两点解释。第一点，我们对上帝的诫命，不但应当遵守他的条文，而也当遵守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两大总纲精神。参看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不但应当遵守他的字句，而也应当遵守他的属灵经义。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三十节。诫命的属灵经义，实质上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 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如主耶稣以第六条诫命为例解释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就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马太福音五章21-22节。经上也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约翰一书3:15节。以上还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凡是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急不济，以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在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看以西结书3:18-20节，格林多前书9:19节。又如主耶稣以第七条诫命为例解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5:7-30节。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19:9节。第二点解释，我们必须时时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上帝的诫命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此之高，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自己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得救。因为律法的功用只能使我们知罪，却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罗马书3:20、7:7节，约翰一书3:4。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律法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成圣成义的道德标准，却不能赐给我们力量去遵守达到它。看诗篇19:9-11节，罗马书7:14-18节。幸亏有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违反律法的罪，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有主的恩助能使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不断地存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对主救恩的需要是如此迫切，而一时一刻也不可以缺少。我们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需要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愆过犯，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并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需要求靠主的圣灵大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指出的永生之道。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八章三节四节七至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至八节。作者陆光牧师。